2013年11月21日，伦敦警察在南部兰贝斯小镇逮捕了两名嫌疑人，一名73岁的印度裔新加坡男子阿拉文丹·巴拉克里什曼和他的妻子。警方趁他们外出的时候，救出了监禁在房中的三名女子，其中一人已经30岁，她从出生到成人一直在这个房间里，从来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在房间里面，警方发现大量的毛泽东的画像以及写有他语录的红宝书。这件举世震惊的案件的主犯巴拉克里什曼，正是上世纪英国毛派组织马列毛泽东思想公社的领导人。大家好，我是路易斯，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这场革命烈火也随着毛泽东世界革命的理想延烧到各地毛派分子中，其中就有来自伦敦的巴拉克里什曼。他大胆地预测，在1977年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解放全世界，世界将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并开始迈入共产主义的新世界。但很快就被打脸，这年的年底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他不为所动，依然沉迷于毛泽东的著作不可自拔。那是一个嬉皮士和毒品泛滥的年代，人们的行为往往轻佻出格，带有一些迷幻的色彩。但是他的革命狂想和现实相差太远，一睁开眼就是房东的账单、老板的责骂和琐事，于是出现了一些疫病的症状，终于和后来的许多毛派分子一样，变得语无伦次、神神叨叨。他说，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科技急速的发展，其速度之快，以至于能直接接管人们的大脑，并进行远程控制。他的组织规模并不大，巅峰时期也不过30来人，他们住在伦敦布里斯顿鹦鹉巷140号的毛泽东纪念中心，过着社会主义公社的生活，每天参加毛泽东思想的讨论，四处散发传单，希望能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帮助其建立海外的革命基地。很快他的组织就因为这些极端倾向的行为而被警方取缔，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这次震惊世人的监禁案件的主角。这件事情是上世纪文化大革命以及毛主义在世界范围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是中国模式对外输出的 1.0 版本。今天世界各地的激进思潮中，仍旧可以看见它的历史回响。高呼平等的民粹分子、极端的环保主义者、反抗华尔街的学生。而在它的诞生地中国，由于官方对毛泽东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们需要它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过分宣扬毛主义以破坏经济建设的成果，所以毛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从未被充分的讨论，它的剧烈破坏作用也没有被很好的估计。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蓝士林教授的《毛主义：一部全球史》是一部研究毛主义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著作。蓝士林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学教授，翻译过鲁迅和阎连科等一系列中国著名小说家的作品。这本书对来自欧美、秘鲁、印度尼西亚、非洲、东南亚、印度和尼泊尔的毛主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少有的对毛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做出深入研究的著作。让我们以这本书为脉络，了解一下毛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它产生的影响。上世纪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如同当代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发巨大的反响。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他反抗美日帝国主义的不屈精神，还有他自身夺取权力和整合各派势力的传奇经历，通过他赋予哲学思辨又清晰易懂的语言得到广泛传播。而在这个过程中，充斥着各种语言不详和文化误读，各种阴谋诡计和革命理想，或明或暗，或褒或贬，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文化输出。从南美小国的热带雨林到美国大学校园，从东南亚佛寺林立的山村到巴黎街头的时尚报刊，从非洲边境的游击部队到印度北部的茶园，红宝书印有毛泽东头像的徽章随处可见。19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学生高呼“深挖洞，广积粮”，花花公子杂志赫然印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黑豹党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流传在人民群众当中，文革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众到南京接受毛主义的训练，中国对东南亚广播电台24小时持续不断地输出共产主义理论，还直接派出教练到非洲和印尼教授革命教义，从大学教授到民间的学习小组，从游击队员到嬉皮士、民权活动者、哲学家、恐怖分子、电影明星都在其中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锦囊妙计。在欧洲和北美，毛主义的信奉者并非来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和工人阶级，他们往往都是毛泽东最痛恨的知识分子。与斯大林的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不同，毛主义带有一种反殖民、反权威的意味，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更是在欧美投下一枚意识形态的震撼弹。女权主义、黑人民权运动者、 LGBT 群体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反抗强权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尽管对毛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效果不甚了解，也没有了解毛在说这些话时候的真实意图，毛的形象和切格瓦拉一起成为了某种理想主义和激进思潮的代名词，几乎成为一项时尚单品。安迪沃霍尔以毛泽东为头像的丝网印作品风靡一时，连毛泽东的穿着也被竞相模仿。黑豹党打扮成中国农民的样子在纽约大街上闲逛。1971年著名导演塞尔乔·莱昂内执导的电影《革命往事》中一开始就放了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972年，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雷恩等七名美国妇女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们参观了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校、农场、托儿所，被预先安排好的民众接待。这种演出外国人可能不能理解，但中国人不可能不清楚，这是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人都熟悉的一幕。每当领导来视察，就提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处理好每一个细节，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最后对这个地方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中国，假装不但是一种必备技能，而且是深入骨髓的意识，否则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无数次在这种假模假式的表演被戳穿之后还依旧若无其事，甚至继续主动配合他们的表演，并陶醉在这种表演中，对其甘之如饴。雪莉在中国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楚门的世界》，并拍摄了纪录片。回国后，他写的回忆录对中国制度大加赞美。他说现代的中国是如此的开放，生机勃勃，中国人民的状态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成功范例。他说在中国，街道上一派和谐的景象，没有贩毒和犯罪，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妇女们对物质的享乐完全不感兴趣，中国的道路是人类前进的方向。他完全不知道这场运动背后的暴烈和残忍，他也不知道在他参观的学校，前不久刚发生过激烈的批斗运动，无数的红卫兵呼叫着毛泽东万岁、打倒修正主义的口号，用皮鞭将自己的老师抽得鲜血淋漓，最后暴死在广场上。几个月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又热烈地欢迎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好莱坞明星。暴力正是崇拜毛泽东的显著特征。一群学生在意大利的北部建立一所大学，开设毛派革命课程，其中两名领导成立了日后臭名昭著的红色旅。在1970年与2003年间犯下了多起令人惊骇的暴行，导致75人死亡。70年代红色旅创始人雷纳托·库尔乔原本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时候来自东方的社会主义给了他灵感，他开始领会反抗资本主义的信条，对文革的暴力狂潮深深的着迷。他穿着印有毛泽东肖像的 T 恤，发放小红书，并决定以人民的正义为名向体制发起无产阶级暴力，以反抗资产阶级和他的走狗。和现在这些小粉红整天在网上打嘴炮不同，他是直接行动。他们不满权力机关的腐败，就直接用机关枪扫射他们的膝盖。他们说要让资产阶级挂路灯，就直接绑架了几个企业家来获取赎金。但毕竟是刚入行，手艺不精，不久就被意大利警方逮捕。1975年2月，库尔乔的妻子卡格尔与其他红色旅的五人突袭了监狱，帮助库尔乔成功逃脱。这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无异于某种极端的宗教狂热，这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他们蓄谋开始下一次恐怖袭击的过程中，库尔乔再次被警方抓获。在法庭上，红色旅的成员丝毫没有动摇，嚣张的扬言还要组织越狱，并且将会展开报复行动。红色旅可谓是丧心病狂，黑手党在他们的面前也只能甘拜下风。他们一言不合就杀掉了政府指派给他们的辩护律师。对于他们而言，法律不过是国家机器镇压人民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可以被利用。杀掉一个人和丢掉一件器物一样简单，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也不会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这件事情之后还没完，政府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红色旅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自己绑架的对象的级别不够高，于是他们决定谋划一起更大的案件。1978年3月16日，就在库尔乔等人要被审判的前一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惊意大利社会的绑架案。他们绑架了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绑架一个国家的总理，这在世界各国都非常罕见。这件事情在意大利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要说这也不是意大利警方太无能，而是此时的红色旅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他们有来自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支援，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在北非及叙利亚的巴结组织营地对他们进行训练。这时候的红色旅可以说是一身武艺，足以掀起巨大的风浪。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1976年，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取了34.4%的选票。意共领导人贝林格建议共产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在经济和社会很多领域进行合作。莫罗当时是基民党的主席兼总理，他在基民党内属于比较左倾的人。他同情当时因为赎罪日战争而陷入困境的巴勒斯坦，就是这样一个温和的政治人物成为了红色旅绑架的目标。这天早上，四名身着航空公司制服的红色旅成员驾驶着旅行车将莫罗的菲亚特汽车逼停，然后掏出冲锋枪将保镖和司机打死。接下来他们以莫罗为人质，要求政府用狱中的同伴交换莫罗，然而这一要求遭到了政府的拒绝，因为向恐怖分子妥协意味着这之后的行为都会受到这些人的钳制。由于政府的强硬态度，红色旅最终失去了耐心。1978年5月9日，在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大楼前的草坪上，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莫罗的尸体。为什么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对毛泽东如此的热衷？除了毛主义的反建制特征以及文化革命这个蛊惑人心的名字以外，作家苏珊·桑塔格认为，当时美苏争霸的时代背景下，越战是导致人们反感美国的关键，而毛主义为这类批评提供了架构。首先，反对冷战成为大家的共识时，这时候所有反叛行为似乎都值得推崇。而在这些极端思潮中，毛主义提供了某种来自遥远东方乌托邦的想象。从1956年匈牙利起义被镇压，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以来，苏联不再是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力量的标杆。中国比越南更大，比古巴更远，比这两个国家更激进，看来是最好的选择。而在美国民权运动的背景下，对1960年代后半开始自称内部殖民的美国少数族裔来说，毛泽东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今天来看，这些不过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文化误读和中共对外宣传的刻意为之，它无异于解决当下的任何问题。这股浪潮也随着越战、文革的结束烟消云散，但这场人类意识形态的高烧依旧值得玩味。他们就像沉溺于邪恶宗教的教徒，这些信徒中有来自秘鲁的哲学教授，有来自英国布里斯顿的乡间色情狂，有未来将屠杀国民近五分之一的杀人魔王。理解毛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才能了解之后1965年印尼大屠杀、越战以及红色高棉的种族清洗。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形势尚不明朗，重新陷入战争的引诱之下，各地重新燃起学生运动的烈火。在反战、环保、平等主义的名号下，仿佛上世纪那股极左思潮，他们高呼极端主义的口号，让人想起1960年代西方那些挥舞着红宝书的学生。而在中国，当邓小平经济改革后，各种体制弊病暴露出来，年轻人对贪污腐败以及资本买办的不满，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对毛时代可怕的记忆有意识地被压抑，毛作为党的精神图腾却被再次抬了出来。民众又怀念起毛泽东时代，在他过往的只言片语中寻求解决之道。所以了解毛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影响，有助于厘清一些事实和了解那些虚妄的神迹产生的悲惨结局，这对于人们理解今天的世界会有很多帮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留言或者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谢谢你们。